1月3日凌晨，美军在加拉加斯发动突袭，短时间内控制并带走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随后，二人被带到美国，并将在纽约联邦法院接受审判，全程仅用13小时，创下活捉国家元首的世界新纪录。这既直接改写地缘政治预期的重锤，把美国会不会动手的悬念变成了美国会对谁动手、会动到什么程度的现实问题。特朗普上台以来，特朗普三个字几乎等同于不确定性，但这份不确定性并非完全来自隐秘与不可预测，恰恰相反，它往往来自一种更危险的公开化。他会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写进竞选纲领、国家安全叙事与公开表态里，然后通过社交媒体与演讲反复向外界释放信号。真正的风险不在于我们是否听见了，而在于许多人习惯把这些信号当作夸张、当作表演、当作可以被拖延的口号，直到它以军事行动的形式落地。因此，把精力耗费在对特朗普的嘲讽、憎恨、仇视或追捧上意义都不大。更值得做的是研究它，透过特朗普去理解美国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如何重新定义自身的国力边界，如何重塑对外行动的合法性叙事，又如何把震慑当作政策工具，去制造对手的失衡与市场的再定价。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为什么被以儆效尤的是马杜罗，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是谁，而他又将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什么是马杜罗？一句话概括就是，搞定委内瑞拉被塑造成门罗主义重新抬头并向行动层面落地的第一步。2025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整体气质上呈现出一种门罗主义式的战略推演，将西半球安全重新置于优先序列，并把拉美若干反美先锋国纳入高风险清单。由此带来的直观后果是，美洲，尤其是中美洲与加勒比方向的地缘空间被重新安全化，政策语言更像是为强制手段铺设合法性轨道。外界的误判不在于看不到风向，而在于低估了特朗普把战略定调迅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与意愿。其政治风格向来强调先出手后解释，公开文件的发布更像是对既定路线的确认，而非真正的启动信号。之所以率先对委内瑞拉动手，可以从三条逻辑链条来理解：边境与毒品、能源与矿产、震慑与秩序。第一条逻辑是整顿边境，遏制毒品犯罪。特朗普治理叙事的核心前提是国家处于威胁之下，而在这套威胁排序中，边境安全通常被放在第一位。上台第一天签署法令，强调整顿边境，打击非法移民与毒品入侵，实质上是在将外部行动绑定为国内治安与社会秩序的延伸。在这一框架里，委内瑞拉被选为优先目标并不意外。特朗普长期将其描述为美国毒品问题的重要源头之一，并在新闻发布会上使用极具指向性的措辞，将马杜罗定位为跨国犯罪网络的头目，声称其亲自监督一个名为太阳卡特尔的贩毒集团。该网络被指向美国贩运大量致命非法毒品，造成大量美国人死亡。同时，相关叙事也通过司法路径进一步制度化。按照起诉书中的指控，美国纽约法院将以涉嫌毒品恐怖主义等罪名起诉马杜罗。由此，委内瑞拉问题不再只是外交冲突，而被包装为国内安全危机的外部化源头，从而显著抬升强制行动在国内政治上的可接受度。第二条逻辑是能源与关键矿产的再争夺。委内瑞拉的战略价值不仅在政治象征，更在于资源禀赋极强与产能释放不足的巨大落差所带来的可操作空间。俄乌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与地缘风险上升，即便当前油价已明显回落，国际政治不确定性依然高位运行。与此同时，围绕关键矿产的竞争正在加速。在此背景下，委内瑞拉属于典型的高价值目标，资源极富，治理脆弱，外部牵引空间大。委内瑞拉坐拥约3030亿桶原油储量，约占全球储量的1/5，被认为是世界石油储备量最多的国家。但原油日产量不足100万桶，仅占全球原油产量的约 0.8。储量与产量之间的巨大反差，恰恰构成外部势力介入与产能修复叙事的现实基础， 一旦政治条件发生变化，基础设施恢复与增量开发就可以被描绘为可兑现的战略红利。产量为何走到这一步，通常被归结为一条清晰的政治经济路径。20世纪，美国和委内瑞拉关系相对正常时期，美资石油企业曾在当地进行过大规模投资。90年代末，扎韦斯上台后转向强烈反美，驱逐并没收美资企业国有化石油资产，推行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改革。因此，美国才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长期经济制裁。在封锁叠加技术匮乏等因素影响下，委内瑞拉石油日产量从约300万桶下滑到如今不足100万桶。对特朗普及共和党而言，这不仅是对手政权问题，更是传统能源阵营的利益窗口，将地缘战略、产业利益与国内政治叙事打包为同一条政策链条。特朗普已提出，后续美国石油公司将进入委内瑞拉建设基础设施，开发石油。尽管委内瑞拉原油多为超重质原油， API 度低，粘稠度高，开采成本高，但其距离美国近，运输成本低。同时，墨西哥湾沿岸炼油体系具备处理重油的能力，产业对接具有现实可行性。除石油之外，委内瑞拉矿产同样丰富，铝土矿世界第三，锂矿世界第五，天然气与铁矿世界第八。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家里有矿、实力拉胯却还不断叫嚣反美的国家政权，其生存空间愈发狭小。第三条逻辑是活捉马杜罗，整顿委内瑞拉，以示范效应威慑反美国家。门罗主义式的区域构想追求的是美国在西半球的绝对安全地位，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一批反美国家形成可感知、可复制的压制机制。委内瑞拉、古巴、哥伦比亚等在意识形态、经济政策与外交取向上长期与美国对立，其中马杜罗掌控的委内瑞拉在近十余年常被视为反美急先锋，因此更适合作为样板工程，通过一次高烈度行动完成示范性打击，迫使其他对象重新评估对抗成本与生存边界。委内瑞拉在硬实力层面与美国差距悬殊，且长期被视为国家治理失败的典型。从扎韦斯执政开始，经济持续下滑，到马杜罗时期出现系统性崩溃，约 65% 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8年通胀率高达 130 万，近十年约 20% 人口逃离。与此同时，马杜罗在国内实行独裁，上次大选本已输掉选举，反对派的冈萨雷斯获得压倒性胜利，但马杜罗却逮捕驱逐反对派，这导致在委内瑞拉国内，马杜罗与民众之间的对立高度紧张，统治基础脆弱，政治风险外溢。正是在这种脆弱结构上，斩首式行动的震慑效果更容易被放大。三日凌晨，美军150多架飞机从西半球陆地与海上的20个不同基地起飞，低空越过海面进入委内瑞拉境内，先以轰炸摧毁信号设施与防空系统，在夺取制空权后行动如入无人之境，最终在马杜罗夫妇睡梦中完成活捉。整个过程仅用数小时，无军人伤亡，仅一台设备损毁。叙事强调的重点在于能力展示，行动效率、装备精良、情报精准与指挥协同，形成一种近乎压倒性的政治传播效果。并且活捉一国元首本身难度极高，一旦成功，震慑力才会呈指数级放大。这种示范效应的外溢对象正是哥伦比亚、古巴等传统反美国家的领导层。当斩首行动被塑造成可复制手段，西半球的对抗成本会被重新定价，美国搞定西半球的战略成本也随之下降。近些年，从狙击本拉登到击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袭击伊斯兰国首领巴格达迪，再到去年协助以色列同时摧毁伊朗核设施和相关负责人，一系列高强度斩首行动不断强化一种信号，高价值目标可以被低成本快速的清除。这种做法一方面提高了弹药的性价比，另一方面压缩了炮灰的估值空间，迫使对手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自我约束，这与俄罗斯耗尽国力维持一场漫长的战争形成强烈反差。更值得注意的是，真正让这类拉美国家领导人感到不安的，往往未必是美军本身，而是本国军方的态度与利益计算。即便军队严阵以待，也可能因力量差距与政治利害而不愿全力以赴。 因为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硬抗意味着集体承担毁灭性代价，而观望则可能换取政治交易空间。若军方内部出现这种理性选择，外部强制行动就会变得更容易、更廉价。在这逻辑闭环中，马杜罗被移送美国受审，委内瑞拉在美国监督下组建亲美政府，已几乎成为板上钉钉，也成为门罗主义行动化的一次样板。可以预见的是，虽然委内瑞拉国内经济不可能发生立竿见影的好转，但随着国家正常化的开启，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触底反弹。毕竟该国已经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属于跌无可跌的地板水平。那么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是谁？要回答这个问题，绕不开2025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把未来十年的总体方向写得很直白，先把美国内部治理失序的风险压下去，再把对外承诺收缩到核心利益范围内，地区层面则以守住美洲，淡出欧洲，聚焦亚洲为基本轮廓。首先，报告用一种近乎清算式的语气反思过去数十年的国家安全路线，矛头直指建制派政策，并将其定义为一套透支国家的错误路径。报告的核心指控有三层。其一，过去的精英集团高估了美国社会继续承担全球负担的意愿，尤其高估了美国在财政上同时支撑庞大的福利、监管、行政体系与庞大的军事、外交、情报及对外援助复合体的能力。其二，对全球化与所谓自由贸易的判断出现系统性误判，导致美国工业基础被掏空，产业链被外迁，就业与社区被长期消耗。其三，在与美国核心利益关联度不高的国际事务上投入过多资源，甚至资助了一些对美国不友好的机构与网络。最终结论是，国家治理出了问题，国家安全因此遭到威胁。报告把对外战略收缩作为国内治理修复的必要条件，把国家安全与国家能力直接绑定，把战略调整解释为一种不得不做的纠错。其次，报告提出纠错的总方法只有四个字，战略聚焦。在战略基本原则中，第一条就是明确界定国家利益，并要求国家安全战略聚焦核心国家利益。通俗地说，凡是不直接关系到美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与冲突，原则上不再承担高成本义务，尤其不再为他人的安全架构无限兜底。报告中那句颇具象征性的表述，美国像阿特拉斯一样独自支撑全球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就是这种自我定位变化的浓缩。阿特拉斯在希腊神话中是以肩扛天穹的泰坦巨神，报告借用这一意象，意在宣布美国不再扮演那个长期单肩托举世界的角色，全球秩序的维护成本将被重新定价、重新分摊，甚至被部分放弃。在战略聚焦落到政府行动层面时，报告列出的优先事项也极具国内政治指向，其一是移民管控，其二是保护核心权利与自由。这两项优先事项并非抽象原则，而是能够直接解释近期强硬行动选择的现实逻辑。边境与治安被视为国家受威胁的最直观场景，非法移民与毒品入侵被叙事化为秩序崩坏的源头之一。以此为前提，对外部毒品供给链条采取打击行动，就被塑造成国内治理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海外干预。由此也能理解，为什么委内瑞拉会被置于优先位置。相关叙事将其与毒品犯罪、跨国网络、国内社会危机直接捆绑，使外部强制行动在政治上更容易获得动员空间。最后，在地区战略层面，报告最能体现战略聚焦的地方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路径：守住美洲，放弃欧洲，聚焦亚洲。报告明确提出，重新主张并执行门罗主义，以恢复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保护本土安全及在该地区关键地理位置的使用权。同时，我们将阻止西半球以外的竞争对手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或其他威胁性能力，或拥有控制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产。所谓西半球及美洲，这段话的政策含义很直接，美国要确保对后院的绝对安全控制，阻止外部竞争对手把军事或战略资产嵌入美洲，从源头上压缩风险。门罗主义最早由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1823年提出，当时的主张强调欧洲不干涉美洲事务，美国不介入欧洲争端，以确立美国在美洲的势力范围。 到西奥多·罗斯福时期，它演变为罗斯福推论，到特朗普时期又被描述为特朗普推论。时代语境与具体侧重点会变化，但不变的内核是追求美国在美洲的绝对控制地位，并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的地缘底盘。这种对美洲的执着，本质上与美国崛起路径紧密相关。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受损最小，获利最大，被叙述为世界范围内的避风港，黄金流入，资本流入，科学家与人才流入。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黄金储备，最优秀的科学家群体，最强的工业产能与领先技术，以及最强大的军队与航母编队。支撑这种独善其身而又迅速扩张的关键条件之一，正是地缘优势远离大国陆上威胁，在美洲拥有压倒性的主导空间。因此，即便突袭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的叙事，展示了美军装备与作战能力的精细化优势，但如果发生国家之间的总体战，胜负终究取决于工业产能与持续投送能力，而非单次斩首的精巧。现代技术条件下，抵御由产能支撑的大规模火力覆盖，最重要的屏障仍是地缘纵深与地理安全。报告的思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闭环，必须确保美国在美洲大陆的绝对控制权，阻止竞争对手在美洲渗透，避免后院起火，避免出现由对手支持的强大武装力量或战略设施。这种历史记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尤为鲜明。1962年，卡斯特罗与赫鲁晓夫在古巴秘密部署60枚中程核弹，射程覆盖美国大部分国土。这类近岸威胁在美国战略文化中具有长期阴影效应。从这个地缘政治视角出发，报告所隐含的覆盖区呈现出从北到南的链条式焦虑，北至格陵兰岛，南至荷恩角，中部关键节点包括巴拿马、委内瑞拉、古巴、哥伦比亚等。其政治目标是把这些关键地理位置纳入可控范围，形成对西半球的整体风控能力，不仅防范军事渗透，也防范对手对战略资产的拥有控制。与守住美洲相对应的就是放弃欧洲。报告对欧洲的评价极低，将欧洲的危机描述为不仅是经济衰退，更接近于文明的消亡，国家认同与自信的丧失，并警告如果趋势延续，不到20年，欧洲大陆将面目全非。由此表达的政策态度也非常明确，欧洲事务由欧洲人自行承担，美国不再为欧洲的安全架构无限兜底。报告要求欧洲提高防务支出，并提出北约国家将 GDP 的 5% 用于国防的要求，同时强调希望欧洲保持欧洲本色，恢复文明自信。这套话术一方面是压力工具，另一方面也是撤出责任的铺垫，把退出包装为催促欧洲自立。为什么对昔日盟友评价如此严厉？这里有两层解释。其一，从特朗普个人与共和党政治利益看，真正的敌人被定义为美国与欧洲的建制派、极左派力量，双方在欧洲的政治与舆论场长期针锋相对。其二，从更广义的国家利益角度看，放弃欧洲被描绘为避免被欧洲拖下水，实现战略聚焦，修复国力，并集中资源应对下一个时代真正对手的必要选择。那么，真正的对手是谁呢？答案不言而喻。即使深陷经济衰退，但中国依然是当今这个星球上唯一可以被视作美国真正对手的存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表明，未来重心将放在亚洲与经济上，赢得亚洲，意味着赢得未来。印太将成为下个世纪最关键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战场。在这套叙事里，对华战略不是附属议题，而是战略聚焦之后最核心、最具长期性的主战场。报告首先彻底否定了过去4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性假设。曾经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笃信一条接触战略，只要向中国敞开市场大门，鼓励美企大规模注资，并将全球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制造业外包给中国，就能通过经济繁荣催生中产阶级，进而推动中国政治自由化，最终使其和平融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然而，报告给出的结论冷酷而决绝，这一预期不仅没有发生，反而酿成了巨大的战略灾难。因此，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必须从引导融合、强制转向重化边界， 从试图用规则吸纳中国转变为赤裸裸的实力对冲。这一战略急转弯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终于痛苦地承认，中国未能进化为一个正常的现代文明国家，其病灶在于中共长期的垄断性统治。特别是在习近平掌权之后，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在制度层面发生了惊人的历史倒退。原本西方期待的改良与开放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权力的极度集中与社会管控的空前收紧。在习近平的治下，党国体制通过高科技手段自我强化，彻底扼杀了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的任何可能。而理应出现的庞大中国中产阶级不仅胎死腹中，而且稍有资产积累的中国家庭也正在急速返贫和消失。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政权已不再满足于在国境内实施铁腕统治。中共正在积极向全球输出其特有的集权秩序，与俄罗斯、伊朗、朝鲜等臭名昭著的集权国家沆瀣一气，试图从根本上挑战并重写国际规则。这种结盟与输出的本质是将那套在国内行之有效的针对中国人民的奴役模式扩大化，将中国人民的牢笼扩建为世界的样板间。这种对人类自由与普世价值的生存性威胁，迫使美国必须彻底丢掉幻想，以决战的姿态应对这一挑战。在这种转向之下，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经济上近乎对等国家。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既是对现实的承认，也是为后续政策强硬化提供理由。基于这一判断，特朗普试图重平衡美中经济关系，并在2025年实施对等关税政策，大幅提高关税率。与此同时，报告将若干具体矛头集中到三类问题上：国家主导的补贴与产业战略、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对美国获取关键资源，包括矿产和稀土元素的供应链风险。中美经济竞争被重新定义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产业与供应链不再只是市场效率问题，而被上升为战略可控性问题。军事层面，报告把台海风险放在印太主战场的地缘框架中处理。美国重申一贯表述，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这句话看似是折中的平衡话术，但在现实中，台湾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挑起台海战争的只能是中共一方。同时提出建设一支能够阻止第一岛链任何地方爆发战争的军队，但紧接着强调美国军队不能也不应独自承担这一责任。这是一种典型的聚焦式联盟分摊，目标仍然具有进攻性与前置性，但成本必须外部化，责任必须共同化，因而要求日本等国家增加国防开支，以集体防御来补齐美国单独承担所面临的资源约束。客观来说，可以用八个字评价这份报告：判断务实，行动明确。这并非溢美，而是对其内部逻辑的一种概括。所谓判断务实，核心在于它正面承认了三项变化。第一，美欧中相对力量结构出现显著位移，欧洲的相对经济实力下滑明显。第二，中国并未沿着美国设想的路线演进。第三，美国不再拥有足以无限覆盖全球事务的财力与能力。如果继续以旧范式维持全球托底，欧洲持续衰退所带来的拖累效应会不断外溢，美国自身会被消耗。这一判断之所以容易引发误解，是因为美国在技术、金融、军力与制度方面仍然领先，但报告强调的是相对约束，而非绝对衰落。尤其在特定情境下，例如疫情引发的供应链危机、国家冲突与战争，制造业与供应链的产能优势会被放大，从而改变对抗的成本曲线。报告以近乎对等国家来界定中国，本质上是把这种结构性约束摆到台面上。与其维持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如承认现实，并据此重配资源。所谓行动明确，关键在于它区分了战略收缩与战略聚焦。收缩意味着退却与防御，聚焦则兼具防御与进攻，强调以更少的投入换取更确定的结果，追求性价比，直奔核心利益，而不是把国家利益无限泛化为全球义务。由此，2026年可能出现的行动路径呈现出三条相互咬合的推进线。第一条线是在西半球继续加速度推进控制力。巴拿马、委内瑞拉之后，路线图并未结束，而是进入治理与再配置的阶段。在委内瑞拉组建亲美政府，清算马杜罗旧部， 引入美资石油公司，重启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发石油与矿产，在格陵兰岛部署更多防御系统与军事设施，甚至确实有可能逼迫丹麦和欧洲将格陵兰岛主权移交，并对古巴、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反美政权、武装力量与贩毒势力施压或打击。其战略意图是把后院安全做成底盘工程，阻止竞争对手在美洲渗透，杜绝后院起火，避免出现由外部对手支持的强大武装力量或战略设施，从而把最坏情形锁死在门外。第二条线是推动俄乌停火，以降低欧洲地缘政治风险并释放战略资源。报告并不希望战争继续拖累欧洲与美国，倾向于稳定欧洲经济，推动欧洲与俄罗斯重建某种战略稳定，并为乌克兰战后重建创造条件。但停火路径也存在反噬风险，如果对乌克兰施压过强，迫使其退让过多，即便短期达成停火，长期未必有利，因为这将强化具备产能与腹地的大国在常规战争中优势突出的信号，从而对类似国家产生激励。说白了就是，如果美国按着乌克兰的头，令其吞下割地停战的苦果，未来类似的国家战争将会愈发频繁，因为具有领土野心的国家们将不再把美国放在眼里。基于这组矛盾，停火并非纯粹的好消息，而是一次带有结构性代价的取舍。在这一框架下，对2026年停火的预期之所以更高，是因为战略聚焦要求尽快止损欧洲战场，把资源抽回到更核心的印太与产业战线。第三条线是加大对军工产业链的投资与控制，强化对关键矿产与供应链的争夺。报告明确提出保障关键供应链和物资获取，并援引开国者汉密尔顿的主张。美国不应在国防或经济所需的核心组件，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再到成品，依赖任何外部力量。落实到政策含义，就是扩大对关键矿产与材料的获取能力，并运用情报系统监控全球关键供应链与技术进步。过去美国更多强调核心技术出口禁令，以确保关键军事技术优势，而报告体现出另一条同样重要的思路，回到国防工业基础。报告以俄乌冲突为参照，认为低成本无人机对昂贵防御系统构成挑战，因此需要以低成本研发强大的防御系统与武器体系，形成能够击败大多数对手的低成本方案。这与战争最终拼工业产能的判断完全一致，斩首再精细也替代不了持续的产能与规模化供给。由此，美方将与日本等亚洲国家加大军事设备与技术投资，强化该地区军力部署。地缘争夺的外延也可能延伸至太空，尤其是更贴近现实作战与产业体系的低空领域。在这些行动线之外，关于特朗普的评价往往呈两极分化，有人愤怒，有人追捧，有人批判其践踏国际法，有人认为灯塔又亮了。但无论道德立场如何变化，一个基本常识不应被忽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自二战之后，人类迎来了漫长的总体和平时期，以至于大多数人已经忘记，这种和平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罕见的偶然，进而认为美国维护世界秩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免费。但事实上，所谓免费，往往只是代价被转嫁、被外部化、被推迟支付。这也正是战略聚焦的底层逻辑，以更强硬、更现实的方式，把代价从美国单独支付，改为他者分摊或他者承担。当马杜罗身穿囚服的画面传遍世界，这场发生在加拉加斯夜空的雷霆行动，其剧烈震波的落点不仅在南美，还在德黑兰、莫斯科、平壤以及中南海。对于北京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次盟友的折戟，更是一次对安全感的毁灭性结构。长期以来，中共高层沉浸在东升西降的宏大叙事中，习惯性的将美国的战略收缩解读为衰落，将美国国内的政治撕裂解读为软弱。然而，美军此次以零伤亡、小时级的代价在主权国家腹地完成，对元首的活捉用最冷酷的物理事实粉碎了所有关于纸老虎的幻觉。他向世界证明，美国军工复合体依然掌握着这颗星球上最恐怖的暴力机器。当其摆脱政治正确的束缚，将矛头精准指向单一目标时，其情报穿透力与战术执行力依然是独裁者们无法逾越的天堑。当然， 我们必须承认，将中共与委内瑞拉划等号是缺乏常识的。中国坐拥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与庞大的工业体系，其硬实力底座远非马杜罗政权可比。在现实政治层面，华盛顿目前既无意愿，也无必要冒着世界大战的风险，对习近平实施这种外科手术式的直接抓捕。但这并不意味着威慑不存在。相反，这种威慑以一种更客观、更冰冷的形式弥漫在空气中。它不在于美国会不会做，而在于美国展示了能做的技术上限。这种斩首能力的存在本身就足以击穿独裁者心中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原来并没有什么主权豁免的金钟罩，独裁者的寝宫也并非绝对的安全屋。这将迫使中共领导层不得不重新计算对抗的代价。在这个技术维度已被降维打击的时代，最高权力的肉身安全不再取决于城墙的厚度，而取决于对手的克制。更为危险的变数在于，这种极端手段可能会诱发中共的战术误判与模仿冲动。目睹马杜罗的下场，中共极有可能产生一种病态的应激反应，将这种斩首逻辑投射到台海局势中，幻想通过突袭台北、刺杀或绑架台湾领导人来快速解决问题，以避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这或许才是委内瑞拉事变在东亚最深远的影响。2026年的开局注定是旧秩序崩塌的开始。美国已经摘下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将枪口从泛化的全球义务移开，死死锁定了真正的对手。对于那个依靠高压维稳、对外输出集权模式，并试图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中共体制而言，留给他的时间窗口正在急速关闭。中南海看到的，或许正是自己在一场注定失败的豪赌中那避无可避的终局。